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2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骨牌正在倒下，习近平遭遇生平最大挑战。美国商务部长警告，台湾晶片一旦断供，美国经济马上进入衰退。佩洛西访台有变，拜登说十日内同习近平通话。720天象示警，极度高温、龙卷风、沙尘暴肆虐甘肃三伏天飞雪。香港资深传媒人出新书，欧嘉良感慨处处红线不想违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德国世界报7月19号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如果持续发酵，一些人已经担心会出现雷曼时刻，导致中国陷入经济衰退。报道认为，中国上海等大城市的封城和清零政策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冲击。然而更严重的是，目前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上发生的烂尾楼业主停贷潮。北京似乎亦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据知情人士透露，当局最近几日已经同银行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停贷潮问题。因为房地产危机一旦继续发酵，可能成为一场大火。据投行专家说，停贷潮是债务骨牌当中危险的一块。这一块骨牌倒下，可能引发房产销售崩溃和出现更多违约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就在几日之前，恒大之外的另一间房地产公司荣盛宣布无法支付两笔债券的利息，总额为2790万美元。另一张骨牌倒下，银行切实地感受住其后果。银行已折合大约9.2万亿美元的资金参与了房地产市场。在中国建设银行，房地产贷款占资产负债表的20%左右。彭博社专栏作家2008年在雷曼兄弟工作的任淑丽说，这样勾起了我不好的回忆。报道认为，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危机真是升级为金融危机，这样问题就不再是经济衰退是否会随之而来，而是经济衰退会有几严重，以及这样对世界其他地区意味着什么。新苏黎世报7月21号报道，目前很多中国人都感受到经济压力，这样蕴藏着巨大的社会爆炸力，让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愿景受到挑战。报道说，河南村镇银行爆雷，几千名小存户前往河南省省会郑州集体抗议，他们遭到中共政府暴力镇压，这样很可能使他们的世界观受到极大冲击，唤醒了民众内心最原始的恐惧。报道认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要是靠一种默认的契约来维系的，只要北京的党政领导层能够确保物质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人就情愿放弃对政治发言权的要求。然而，在中共清零的防疫政策之下，中国经济目前几乎停滞不前，甚至面临衰退的风险，正在危及这个社会契约。报道指，毫无疑问，在习近平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之际，他正面临着其政治生涯当中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他上任时的愿景是让中国社会更公平、更公正，达到共同繁荣。而中共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距离共同富裕似乎还很遥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7月20号警告，美国过度依赖外国的晶片供应，一旦没有来自台湾的晶片，美国经济将会即时陷入深度衰退。本周正值美国国会讨论援助晶片业法案之际，国会迟迟未能通过拨款超过500亿美元援助美国晶片业的 CHIPS 法案。雷蒙多近期多次公开表示，如果援助美国晶片业本土设厂的法案未能通过，后果将会很严重，甚至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雷蒙多接受 CNBC 访问时指出，美国目前使用的先进晶片90%来自台湾，如果失去台湾的晶片供应，美国经济将会即时进入衰退，而且是严重的衰退。他还谈到，美国要确保本土能够生产供应足够的晶片，不能过度依赖外国生产。 美国国会参议院前一日啱啱通过咗快速审理 CHIPS 法案，但仍未有全体大会表决嘅时间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较早时表示，预期本周内审理 CHIPS 法案。据悉，美国半导体设计同制造业嘅龙头英特尔喺6月底嘅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喺俄亥俄州建设嘅一座初始投资200亿美元嘅大型晶片工厂，可能会缩小规模或者推迟建设。英特尔将原因归咎于 CHIPS 法案嘅推迟。业界分析人士认为，英特尔、德州仪器以及美光科技等设计同制造晶片嘅 IDM 厂商将会受益于 CHIPS 法案嘅补助，并因为另一项法案 FAPS 法案获得25%嘅设备购买税收抵免。相比之下 ，AMD、高通同埋英伟达等厂商就不能直接从 CHIPS 法案获得补贴，或者从 FAPS 法案嘅税收抵免当中得到好处。因此，呢一啲厂商支持美国众议院提出嘅另一个版本 FAPS 法案。该法案既包含制造税收抵免，亦都包含对晶片设计活动嘅税收抵免。美国总统拜登20号被问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望8月访台一事时，表示军方认为呢个唔系一个好主意。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并未对呢一个讲法作出具体说明，只系话佢不知道具体情况系如何。拜登仲透露，预计10日内将会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通话。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佩洛西计划8月访台，以表达对台湾嘅支持。如果真系成行，将会是美国众议院议长25年来首次访问台湾。中共外交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台湾立法委员罗志政21号对本台表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总统、立法部门各有各自的一定的权利。佩洛西是美国第三号的人物，所以他代表一定的民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对外互动的权利，所以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来，对台湾来讲绝对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表达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珀同日对传媒表示，目前美国政策一大问题就是让中共对美国决策有太多发言权，美国应该做正确的事。针对此事，他想听到的是台北的声音，因为台湾希望佩洛西访台。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盖拉格亦都在 Twitter 发文表示，佩洛西不应退缩，应该继续推动他的行程，并强调不能让中国共产党握有对国会代表团何时能够访问台湾的否决权。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回应说，对美国国会议员的邀访一向是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长期的重点工作，但目前外交部并没有接获佩洛西议长访台的确切信息，亦都没有进一步评论。他强调台美双方互信良好，沟通管道畅通，台湾方面一向密切关注美中高层互动情形，亦都已经就此同美方保持联系，并将会持续关注。有传媒评论说，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前，拜登同习近平先通话，或许能够避免让北京冇面。但如果佩洛西在拜习通话之后访问台湾，对习近平来讲恐怕亦都不会太好看。7月20号，极端天气在中国大陆肆虐，中国南方17个省市持续高温，连云港遭遇罕见龙卷风，有些村镇整个被摧毁，数十人受灾。青海恐怖沙尘暴遮天蔽日，甘肃三伏天却大雪纷飞。据中共官媒报道，经历短暂的高温间歇期，7月20号开始，新一轮高温天气卷土重来，将会影响浙江、福建等超过17省市区，南方大部分地区将会持续高温至7月底。今次高温核心区域相对偏南，浙江南部和福建等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破极值的极端高温天气。据中共官媒报道，7月20号中午12点左右，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龙锥镇、唐桥村和小伊镇小茂村出现龙卷风灾害，风力达到15至17级。截至20号下午6点，据初步估计，今次龙卷风受灾人口2272人，26人受伤，其中1人死亡，另1人重伤。 房屋受损大约649户，3148间，农业成灾面积3743亩，直接经济损失大约6500万元。据中共官媒报道，7月20号，青海海西部分地区突发沙尘暴天气，当地气象部门发布多条预警信息。据当地居民反映，这个是近十几二十年最大的一次，一般的沙尘暴十几分钟就散了，但今次却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仲未消散。据中共官媒报道，7月20号晚至21号，甘肃、张掖、肃南与固族自治县局部地区降下大雪。当地牧民反映，雪从20号晚就开始落了，大雪压垮了他们在山上临时搭建的住宿帐篷，目前仲在落雪，到现在已经有10厘米厚了。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2022年7月20号，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遭到强大龙卷风袭击，房顶被掀翻，窗户被吹落，有些村镇几乎被夷为平地，损失惨重。综合传媒报道，2021年7月20号傍晚，郑州康庄水库突然无预警泄洪，结果郑州地铁5号线遭到洪水倒灌，超过500名乘客被困车厢内。郑州市京广隧道在短时间内被洪水灌满，数百辆汽车被洪水淹没在隧道里面。至今，那一场洪灾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是一个谜。一连七日的香港书展，以往都是书迷最爱的活动，今年政治敏感议题譬如六四、雨伞运动和反修例事件等书籍几乎被清零。早前被拘捕的资深传媒人欧嘉伦，一连两日现身在书展，为新作《乱流》帮读者签名。他表示，《乱流》是他的第三本旅行日志，和以前不同的是，今次内容较多讲香港，其中一个主旨是，当我们很多各种原因不能出外时，自己在香港行山旅行的经验，回想以前一些旅行方式变化、心境变化，直至今年年初，很多以前一向在这里写的东西不能再写，专栏停了，开始有些时间就拿以前的嘢出来写。他直言，在国安法很多嘢都不能写，很多嘢你写少少就会被人攻击，整个环境非常差，到处是红线，没办法能够写的。而家我就写一些旅人志、一些经历，我想香港没法例禁止。他又说，不想写违心的嘢就改写旅游书，你不想写一些违心的，讲一些违心的嘢会有风险，很多人觉得这些风险不值得冒，很多人可能很压抑，这个时候多望望天空看下海应该是好事。欧嘉伦的旅游三部曲包括《潮池》、《他他巴》和新书《乱流》都在书展有售，不少读者慕名而来，有读者担心突然无故被禁卖，特地放工之后赶过来买书。出版欧嘉伦著作的蓝蓝的天有限公司表示，相关书籍都是旅游书，没收过贸发局温馨提示要回避特定书籍，贸发局只是按一贯做法表明不能犯法，亦不担心被投诉。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